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日上午平安。我们今天继续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到三十六节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到三十六节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到三十六节。我把经文先念一遍，请弟兄姊妹聆听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到三十六节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，就说：“打雷了。”还有人说：“有天使使他说话。”耶稣说：“这声音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来的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”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众人回答说，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，你怎么说人必须被举起来呢？这人子是谁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为你们成为光明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愿主祝福他的话，我们有一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两千年前道成肉身，走上十字架的道路，拯救我们这些罪人。主啊，我们现在今天早上就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奉你的名，我们祈求你的灵在今天早上在我们心里做工，好让我们能够听见主你的话，认识主你的旨意，顺服主你的旨意，也从心里生出敬拜的心，用我们一生来跟随你，来服侍你，来敬拜你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有一份很出名的杂志叫做《New Yorker》，《New Yorker》是美国文化精英首屈一指的杂志。在九月十六号，有一个作者，他叫 Marvel Singh。谁是 Marvel Singh？ 他是一个人类学的教授，在 Harvard 得到 PhD， 现在在 UC of Davis 做人类学教授。他写了一份文章，这个文章的题目是：你们的道德是否好得令人难以置信？英文是 Are your morals too good to be true? 你的道德是不是好的令人难以置信？那他的这个文章里面的重点是什么呢？他说他以前相信有一定的真正的道德标准，但是经过他多年人类学人文学的学习，他现在有一个结论，他的结论就是没有真正的道德。他说道德只是一个幻觉，人类的道德只是为了生存，人会爱别人是因为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生存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，没有绝对的道德，没有真正的善，也没有真正的恶，没有客观的善，也没有客观的恶，道德是一种幻觉。 Marvel Singh 教授可以代表现今美国大学教授对道德的看法。我们的儿女和我们自己也在这个被这个物质主义无神论的文化里面，被许多这种无神论物质主义的教育家、老师、政客文化影响。我们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。自从人类堕落以后，从伊甸园创世纪第三章堕落以后，人就失去了善与恶的标准。特别在现今美国的社会，道德越来越败坏，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。许多人认为道德没有绝对的，道德的标准可以根据人的感觉而改变，可以根据人的想法而改变，道德的标准可以根据人的研究、跟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。我们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，我们的盼望是什么？我们的盼望是耶稣基督。我们的盼望是2000年前道成肉身走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。今天的讲道的主题是信从那被举起的耶稣，信从那被举起的耶稣。经文就是我们刚才一起去聆听的经文，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到三十六节。我们一直在读约翰福音，十二章是约翰记载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咒的记载，里面有几段的故事。一到十一节是安息日，是玛利亚告摩主耶稣，然后十二节到十九节是 Palm Sunday 主日，是主耶稣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城，然后二十节到三十六节是有几个希腊人来找腓力，腓力找和安德烈一起去找主耶稣，然后下面就有了一番的主耶稣的讲道，十二章的二十节到三十六节。所以这一段我分成两次来讲，上一次我们就分享了二十节到二十六节，特别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仍旧是一粒麦子，若死了就长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那个是 上半段，这一段的经文的上半段。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思考下半段，二十七节到三十六节这一段经文，主耶稣说话的这一段的经文的下半段。这一段经文主耶稣就来，他很可能还有一天或者两天他就要上十字架了。这段经文发生可能在周一、周二、周三，因为主耶稣周四就被抓，周五就被钉十字架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主耶稣是要告诉读者，约翰接着主耶稣的话告诉读者，主耶稣上十字架的神学观。上次我们已经说到主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就认识一粒，若死了就长出许多子粒来。主耶稣上十字架是要死，然后主才能拯救人。那今天主耶稣从二十七节到三十六节他继续告诉我们十字架的真理，这个真理有三个部分，一个是十字架 的代价，被举起的代价。然后第二点就是被十字架的动力，或者是被举起的动力。第三点就是十字架的结果，或者说主被举起的结果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就是有这三段：代价、动力、结果。然后最后我们一起思考这段经文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，好不好？这四段今天我们先看去被举起的动力，被举起的动力。主耶稣被举起的对不起，代价，主耶稣被举起的代价，请看二十七节。我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求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主耶稣说他心里忧愁，为什么主耶稣心里忧愁呢？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为什么他会忧愁？他将会遇见什么事导致他忧愁？有什么事是主耶稣不能解决的，是他不能够承受的，他觉得很难承受的？究竟有什么事能够让这个能水不是水变成酒，能叫能吃五饼二鱼，让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吃饱，能够行走在海面上的人子耶稣基督忧愁呢？究竟是有什么事呢？就是十字架。主耶稣忧愁，为什么忧愁？因为主耶稣将要在十字架上承受全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人，以前现在跟以后所有人的罪的刑罚将会临到主耶稣身上。所有的罪，包括你跟我的罪，你所撒的每一个谎，你心里想的每一个恶念，我手上所做的每一个误会的事，所有的这些罪的刑罚将要临到主耶稣身上。所以他忧愁。保罗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这个真理，那时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主耶稣是无罪的，他要因着我们成为罪，就是说这些罪将要临到主耶稣身上，神主耶稣要承受人类的罪。主耶稣因为在十字架上他要承受人类的罪的刑罚，导致在十字架上他经历天父的离弃。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说到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他永远与神同在。但是在十字架的那一刻，主耶稣经历与神隔绝，不是因为主耶稣有罪，而是因为你跟我的罪将会临到主耶稣身上。所以主耶稣忧愁，主耶稣忧愁。这个就跟克西马尼园的经历一样，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克西马尼园，其他三本福音书弗类福音书有记载。在克西马尼园里面，主耶稣曾经做过这个祷告，比如说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四节，主耶稣他说，父啊，若你可行，叫你请你把这杯拿去离开我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四节记载，主耶稣极其的伤痛，祷告更加迫切，汗珠如大雪滴在地上。主耶稣忧愁到他的血好像汗水的流出来。 因为主将要承受人类的罪。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这个主的图画。约翰福音开始说，使徒约翰指着耶稣说：“看啊，神的羔羊，神的羔羊。”洗清世人的罪孽。约翰福音十章，主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为着你，为着我。”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，付上了最大的代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又愿不愿意跟随主而付上代价呢？第一点，耶稣被高举，被举起来的代价，这个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一节。主是付上最大的代价。主付上这么大的代价的动力是什么？有什么能够让主耶稣愿意付上这么多的、这么大的代价，承受这么大的痛苦？究竟有什么动力让主耶稣愿意走上十字架？这个是我们的第二点要回答的问题。主耶稣被举起的动力是第二点。主耶稣被举起的动力，经文是27节下半段到30节。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：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：打雷了。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。耶稣说：这声音不是为我，而是为你来的。主耶稣愿意付上这么大的代价，他的动力是什么？神的荣耀。救恩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拯救我们，这个救恩的救化。但是这个救恩的最高的目的还不是救我们，而是为了神的荣耀。你看主耶稣在27节，他说：求你救我脱离这个，父啊，求你救我脱离。 主想要求你救我脱离，但是他说：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。这个时候，整个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时候没到现在，这个时候到了，我为着这个时候来。然后28节，他说：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主耶稣被高举的动力，他的 motivation 就是神的荣耀，耶稣基督天父的荣耀。28节，当主耶稣做了这个祷告之后，天父就在天上说话。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在福音书里面，神在天上说话只出现3次，一次是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，第二次是主变化三善的时候，神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你要听他的。第三次就是这一次，只有3次神说话了。神说话说：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什么时候神荣耀他的名呢？就是当主耶稣在地上33年，在地上，特别是他最后的3年半，他行神迹传道的时候，当神主耶稣行神迹，就显出耶稣的荣耀。在主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，约翰记载约翰福音2章11节，主行这神迹，头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。主行的神迹显出他的荣耀，当主耶稣得荣耀，也就是天父得荣耀。所以这里说，天父说：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。 天父是用主耶稣的一生荣耀他自己的名，然后天父说我要再荣耀。 是什么情况在再荣耀神呢？就是十字架。十字架，因为你看刚以前我们读到在23节上面的时候，腓力和安提列找主耶稣，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就是十字架使你复活的时候。总结就是神使用主耶稣的一生，还有主耶稣上十字架，为了荣耀神自己的名。然后耶稣说这圣音不是为我，而是为你们来的。但是那些众人说他们却听不懂。他说有人以为说是在打雷，有人以为是天使说话。其实神是要说话让众人看见，但是他们的心，刚硬的心拦住他们听见神的声音。所以第一个重点，主被高举，主被举起来的代价。第二个重点，主被举起来的动力。弟兄姊妹，你没有开车在高速公路上，有时候你在开车去长途旅行的时候，你会看见有火车在旁边。有时候我们看的火车很长啊，我觉得怎么这么长，几乎可能有几百车，这么长这么长，上面都是很重的东西，大柜箱，这么重的火车怎么能够动呢？原来前面有一个火车头，它有一个很大的动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他有一个很大的动力，就是要荣耀神。你呢？你服侍主，你的动力是什么？我们服侍主，我们可能会被人误会，甚至我们有时候会受伤，有时候我们会经历许多别人不明白的事情，我们会付上许多的精力。有什么使我们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呢？如果你不是为着神的荣耀，你可能就会放弃服侍。如果你不是为着神的荣耀，你可能就会很轻易的放弃跟随主。主上十字架的动力是神的荣耀，你服侍的动力也应该是为着神的荣耀。我们还记得吗？上几节主耶稣说你我是麦子，我死了去长出许多的子粒来，你们要服侍我。主说什么？就要跟从我。下面主说我上十字架，我为着神的荣耀。主说你要服侍我，你就要跟从我。主耶稣服侍，他走上十字架是为了神的荣耀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:31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，你的服侍有真正的动力，有正确的动力，你就会愿意背起十字架舍己的服侍主。第一点，主被高举的代价；第二点，主被举起来的动力；第三点，主被举起来的结果。主被举起来就是主钉十字架，有什么结果？主耶稣在下面告诉我们，在31-33节，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， 这世界的王将要被赶出去，我若再被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归我。啊，这里主提到了三个结果，三个结果，主被举起的三个结果。第一个结果就是世界受审判。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受审判呢？罪，这个世界充满着罪，这个世界只是世界上的人，当时的罗马人、犹太人、希腊人，现在的你和我。他说世界受审判，保罗在罗马书你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世界怎么受审判呢？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世人罪的刑罚，就是神审判世界的方法。这个世界怎么受审判？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的死显出了世人有罪，也显出神是公义的，神必须审判罪。经文里特别提到，他说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，三十一节，现在就是两千年前，主耶稣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，现在这个世界就要受审判。但是这审判是临到耶稣这无罪的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里，主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所以主耶稣因这世人，他在十字架上接受了神的审判。当你愿意相信这件事，当你愿意相信耶稣为你受了审判，你以后就不再需要面对神的审判。当你愿意相信耶稣为你接受了审判，你所撒的谎将在神面前一笔勾销。当你愿意接受耶稣是为了你接受神的审判，你手上所做的恶将会在神面前一笔勾销。但是如果你不愿意，你不相信耶稣是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要看下面会发生什么事。向前看一点，四十八节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受了审判，当你离开这个世界，当你面对神的时候，你要自己的去接受神的审判。所以我希望，如果在我们当中今天有还没有信耶稣是你救主的，我希望神今天在你心里做工，你愿意降服在神的宝座前，你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审判， 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。这个是第一点，世界受审判。这个我们还是说第三个大点，第三个大点是被举起的结果。第一个结果，世界受审判。第二个结果，世界的王被赶出去。你看三十一节的下半段，这个世界的王被赶出去。世界的王是谁呢？撒旦。我们让弟兄姊妹很容易记，在约翰福音说了很多撒旦的事，很容易帮助我记的就是十二章，然后每个两章他就说撒旦的事，十二章、十四章、十六章，十二章啊，正义之女，然后十四章三十节，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降到大在我里面毫无所有。然后两章之后，十六章十一节，为审判，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十二章、十四章、十六章，约翰福音都有说到这世界的王。这世界的王是谁？当然我们知道是撒旦。世界的王将被赶出去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我们要需要其他的经文帮我们去理解一下。当我们读圣经读到最后的时候，启示录告诉我们，在以后，在将来，撒旦仇敌将会被捆绑在无底坑里面一千年。启示录二十章，一千年，一千年之后撒旦会被释放出来。那个千年叫做千年国度。所以在千年国度开始的时候，撒旦才被捆绑丢在无底坑里面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说撒旦被捆绑丢在无底坑里面了，而且其他新约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现在在教会的时代，撒旦还是活跃的行走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，撒旦好像狮子，狮子吼叫要寻找可吞噬的。彼得前书，约翰啊，写约翰福音的约翰，他写了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，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以弗所书六章告诉我们，我们所在我们的征战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，而是以天上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撒旦还是在这个世界里做工。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已经被赶出去。也就是说，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主耶稣就得胜了，撒旦已经被打败。但是撒旦还在做垂死的挣扎，他还是在非法的做王，他还是不死心的垂死挣扎。但是他的结局已经定了，他已经是被打败的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太好了，他说他已经是被打败的。主耶稣会在十字架上已经折胜仇敌，撒旦现在垂死挣扎，但最后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，主耶稣会完全的得胜。这个是主被举起的结果的第二点。主被举起的结果的第一点是什么？世人，世界被审判。主被举起的结果的第二点，世界的王被赶出去，就是他失败了。主耶稣被举起的第三个结果，主吸引万人归向他。请看三十二节，吸引万人归向我。他说吸引万人啊，他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得救。这个我们从圣经里都知道，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得救，不像一些新派的教会，比如说一些新派教会说所有的人都得救啊，神爱所有的人，不是。这里说吸引万人归我，特别是指着不单只是犹太人， 也是外邦人。人不单只是拯救犹太人，而是拯救外邦人，拯救希腊人。所以说吸引万人，不单只是吸引犹太人。要记得这段经文的开始是有几个希腊人来找主耶稣，主耶稣跟他们的对话的内容，主说我要吸引万人归我。这里32节我们可以知道，主不单只是拯救犹太人，也拯救外邦人。第二点我们可以认识的真理在32节，就是如果不是主耶稣吸引人，没有人能够得救。如果不是主耶稣吸引人，没有人会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。主耶稣吸引万人归向他。之前这个形容这个动词吸引已经出现过好几次，在约翰福音6章。我们提了好多次，特别出现有一个概念出现3次，在约翰福音，比如说6章44节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若不是父吸引人，没有人能到主那里来。我们能够今天坐在这里，我们能够唱诗班，我们能够听到，是因为主吸引了我们来到他的跟前，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他付上了最大的代价。那他吸引10章里面主耶稣说，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，我认识我的羊。主耶稣吸引他的羊来到他面前。然后33节，这个是作者约翰给的解释，对于主耶稣的解释。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怎么死说的，所以我被举起来的意思就是怎么死。约翰告诉我们，我们读圣经，我们要知道作者他当他解释那段话的时候，我们要相信那个作者所说的话，那个是神借着他告诉我们这段经文的意思。被举起来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。举起来，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再去思考，这个是多么鲜艳的图画，被举起来。被举起来，也就是他之前是在地上的，是吧？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是被挂在一个木头上，两根木头好像十字架的，就是十字架的样子，放在地上。主耶稣是被放在地上，然后罗马兵用钉打在主的手腕上，打在他的脚上。然后他们把那个十字架举起来，被举起来。无罪的羔羊，神的羔羊被举起来，神的儿子被举起来，被举起来。这个是一个多么鲜艳的图画，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为了我们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。其实被举起来在约翰福音已经提过2次，在之前一次在3章14和15节，主耶稣说，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那个是指着民数记21章，摩西在旷野举蛇，他举了蛇，他说以色列人当他看见这个蛇，他们就会不会被那些活蛇咬死了。这个是一个预言，指着有一天那无罪的要变成一条蛇的样子。神的儿子怎么用蛇来表示呢？ 因为他无罪的因着我们成为罪，他被举起来。然后他第二次记载被举起来，约翰福音第八章28节，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之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，我说这话乃是照着父所教导我们的。所以第三个大点，主耶稣被举起来的结果，这个结果有三个，对吧？三个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世界被审判。第二个，世界的王被赶出去，他已经被打败了。第三个，主耶稣吸引万人归向他。在十字架上，撒旦已经被打败了。虽然他好像狮子四处游行，要寻找可吞吃的。虽然我们看见这个政府，这个社会好像是越来越败坏，虽然我们看见好像很多人对于信仰没有兴趣，虽然我们看见经文全部都是坏的消息，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话，主耶稣已经得胜，仇敌已经被打败，他现在是在垂死的挣扎。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看一个政治的时候，看新闻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就好像看一个已经知道他结局的球赛一样，那个球赛谁赢你已经知道了。比如说世界杯在亚洲举行，啊，你不能睡觉，你不能不睡觉，你打完了你才打开来看 replay， 其实你已经知道巴西赢了，但你还是该看，你也会紧张那个人踢球啊，进不进龙门，其实你应该知道，你已经知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已经知道结局是什么。耶和华是坚固的营垒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使你复活，他已经作王。虽然我们凭眼见，有很多时候是我们会担忧的，我们会惧怕的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球赛的结局是谁赢。主耶稣他得胜了。那我们认识了主被举起的代价，我们认识了主被举起的动力，还有主被举起的结果，那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呢？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四点，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啊？我们看经文啊，34节到36节，众人回答说，我听见律法上有话说耶稣是永存的，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？这人子是谁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不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信从这光，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反应。当年主耶稣说了这一句话的时候，在他旁边的这些犹太人、希腊人、主的门徒，主耶稣说，你们应当信从这光，这也是今天我们应该有的反应。第四大点，我们要信从被举起来的基督，信从基督。众人挑战基督，基督说，我基督说了这句话，我被举起来，万人必跪向我。众人在挑战他，因为那些三十四节说，我听见律法上说基督是永活的。当犹太人说律法的时候，他不一定只是说摩西五经，犹太人普遍说律法，他可以指着五经，他可能也可以指着其他的旧约的书信，其他的经文，啊，他可能指着但以理书第十二章里的一图画，但以理书的图画，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个像人子的， 驾着天云而来，并领到亘古藏在此面前，得到权柄荣耀国度，从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侍奉他，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是永不败坏的。或者他可能指着其他的经文。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啊，这个基督应该是他的国度是永恒的，怎么说你会被举起，他会被举起来呢，他会死呢？其实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话。主耶稣可以说以赛亚是53章，可以说诗篇22章，但是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。为什么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呢？因为他们的问题不是真理的问题，他们的问题是道德的问题。他们活在黑暗里面。所以主耶稣这样子回答他们。主耶稣在35节，主耶稣说，光在你们当中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就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在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光出现了多少次？很多次，很多次，五六次啊。光很明显，这里经文要我们注意光。其实这个是约翰福音的其中一个主题，是不是？约翰福音的主题有啊，它是 life 生命，它是 light 光，它是 love 它有爱。光，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约翰福音一章五节，生命在它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主耶稣是光。那他这里说啊，光在你们中间还不多时，应该趁着有光就行走，免得光黑暗临到你们。主耶稣说是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主耶稣的意思是他就要走上十字架，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，然后他升天了，就是主的身体不会与在实体上出现。所以这个光还在他们当中现在，但以后光会离去，趁着有光的时候，你们要行在光中，那在黑暗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。主耶稣说，趁着我还在的时候你可以跟随我，当我离开了，你就不可以跟随我，在肉体上跟随耶稣了。所以趁着还有光的时候来跟随我。他说免得黑暗临到你们，不跟随主耶稣就会有黑暗临到他，没有第三个可能性，要么你在光里面，要么你在黑暗里面，就是没有这个第三个可能性。如果你不是跟随光的呢，黑暗就会临到你们啊。这个其他的更一些翻译啊，帮助我们明白黑暗临到我们的意思。有很多的英文翻译版哈，说是 "Let darkness overtake you"， 光会夺取你们，甚至有一些翻译成 "darkness destroy you"， 不要让那些黑暗毁灭你们。趁着有光，你快点跟那个光，不然的话，灰暗临到你会毁灭你。然后他三十五节，你看最后那段，他说：“那在黑暗里走的，不知往哪里去，在黑暗里走，他不知道方向，他看不见，他不知道往哪里去。”我最近带我的家人去一个观光，在 Mount St. Helen， 我们这里附近有一个 Mount St. Helen 很出名啊。在下面它有一个 lava tube， 它的南方这个火山岩啊爆发流出来的一个在地底下的隧道啊，它在我们地底下大概二三十尺地底下英尺。那么它这个 lava tube 有1.5个英里， 在底下啊 ,1.5 个英里。你们有谁去过的？没有什么人去过，那我要解释啊 ,1.5 个英里我鼓励你们去。如果你要知道黑暗是什么的话，你下去呢要走 1.5 个英里哦。如果你在路上光明之下走 1.5 个英里，你要走多久？我们在下面呢，因为它地底下它是黑暗的，完全黑暗。你走 1.5 个公里很远很久了。而且呢它 是因为它是 lava, 火山爆发形成，在地底下那个 tube 可能有两，可能有一些高低不一样，可能有两层楼三层楼的高。里面有山，有20多个山，小山，各种各样火山的石头在下面。你要爬山啊，爬下啊，可能有洞啊，有坑啊，很多的东西，这个很危险的。但是漆黑一片，什么东西都看不见，手指都看不见。你在这种情况下走，你知道你会去哪里吗？迈向灭亡，迈向灭亡。所以我很担心啊，我的孩子啊，他我有一个年轻的孩子，他是很担心他自己冲上去。我说，孩子，我有手电筒，有光，跟着这个光，跟着爸爸。然后我们就在下面爬山啊，这个跪下来啊，各种各样的方式就走了这 1.5 的英里。在黑暗里面，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光。在这黑暗的世界里面，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听到这个讲道，看了这段经文，我们应该怎么回应？我们要信从主耶稣基督，应当行在光中，对吧？行在光中，因为耶稣是光，我们要行在光中。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就成为光明之子，我们不再是黑暗之子。只有两个可能性，要么你是黑暗之子，跟随着撒旦行在黑暗中走向灭亡，要么你是光明之子，跟随主耶稣走向光明，走向永生。在黑暗的世界里面，我们只有一个盼望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世界的光。我请弟兄姊妹，你审查自己的光景，看看你是生活的哪一方面是没有行在光中的。在公司里面，你有行在光中吗？在家里面，你有行在光中吗？在教会聚会的时候，你有行在光中吗？聚会这么多人看见，当然我们会行在光中了。下一个问题，在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，你有行在光中吗？在电脑面前，没有人看见你上哪一个网站的时候，你有行在光中吗？在深夜的时候，你看手机的时候，你有行在光中吗？当你和弟兄姊妹沟通的时候，你有行在光中吗？我请弟兄姊妹审查自己的，在哪一方面有没有行在光中的，我们一同的来到主面前悔改认罪，求主怜悯，让我们再次的来到主面前行在光中。如果你还是福音朋友，还没有信耶稣，我希望你今天听见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代价，我希望你听见福音，我希望你知道你是罪人，和我和其他的人都一样，需要耶稣基督来拯救你。你愿意接受，相信耶稣在2000年前已经接受了神对你的审判吗？还是你要自己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，自己去面对这个审判？我希望你愿意相信耶稣为你接受了这审判。如果你想认识耶稣，相信耶稣，等一下聚会完之后，欢迎你来到我面前，我可以为你祷告。 在这黑暗的时代，我们唯一的盼望是耶稣，是被举起来的耶稣。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。在这黑暗的时代，我们唯一的盼望是信靠那被举起的耶稣。我们认识到被举起的代价，我们认识到主耶稣被举起的动力是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认识到主耶稣被举起的结果，世界受审判，世界的王被赶出去，吸引万人跪在主的来到主的面前。在这黑暗的世界，有许多人活在仇敌的迷惑当中，大学不信神的教授教导没有绝对的对与错，没有绝对的道德，没有真正的道德，没有真正的善与恶，道德是一个幻想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孩子最重要的不是他去了哪一个好的大学，不是他有好的成绩，他们最需要的是耶稣。我想你想一想，你安排你孩子的活动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显出你是神光明的儿女这个优先次序？我想一想，你在孩子在你的身上有没有看见你是光明之子？愿主的话激励我们。如果你我们想一想，如果波特兰华人福音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愿意跟随主，跟随光，行在光中，波特兰华人福音教会如何在这黑暗的城市成为一盏明灯，彰显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。在这黑暗的时代，我们唯一的盼望是那被举起的耶稣基督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请诗情上来帮我们弹这个诗歌，一首诗歌做一个回应。我也请弟兄姊妹一起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唱今天我们诗班写献的诗歌。请耶稣基督，我们的救主 宇宙的君王，万王之王，我们的主宰，我们敬拜赞美你，愿你的话继续说在你的门徒当中，让我们在这弯曲背扭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